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4月19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近日趋向对北韩核威胁采取强硬的表态，而另外川普总统指示要重审伊朗核协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目前正在中东和非洲之国进行穿梭访问。美国战机在阿拉斯加州附近拦截了两架俄罗斯轰炸机。台湾民进党政府希望年金改革法案近日能够在立法院通过，引发了部分台湾的军公教日月不满，
甚至又宣告五年后还要再进行第二次的年金改革。这样的结果，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批评强行通过这项法案将会对台湾经济造成冲击。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周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川普政府近日对北韩明确表明了一种更加严厉的策略，表示在长期压制北韩核野心方面对平壤毫不妥协的态度已经失去耐心。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日本的美军航母上说，那些想挑战美国的决心或准备状态的人应当明白，美国将会击溃任何进攻，对任何常规或核武器的使用，美国将会做出压倒性和有效的回应。较早前，彭斯副总统星期二在东京宣布，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之前，美国不会罢休。更早前，彭斯在南韩首尔表示，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影射的是奥巴马政府更为低调的战略。彭斯对东北亚访问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对于北韩问题不排除任何选项，但是麦克马斯特表达希望不需要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去审议就伊朗核专案达成的国际协议，评估终止对伊朗制裁是不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二写信给众议院议长保罗中透露了重新审议这件事。特拉森表示，截至到星期二为止，伊朗履行了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协议规定的责任。该协议2015年是伊朗和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和德国进行谈判磋商之后达成的。特拉森国务卿写道，尽管如此，伊朗仍然是利用很多平台和方式支援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协议的重点是伊朗的核项目，以及有关伊朗正一度致力开发核武器的指控。伊朗政府一再否认这些指控。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中东和非洲之国穿梭访问，美国正在考虑改变在地区安全中所发挥的作用。马蒂斯这次访问的国家包括了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和吉布提。马蒂斯这个星期在中东访问，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更多地关注伊朗。美国进步中心的布利安卡图尼斯说，实际上2月份他在沙特阿拉伯的时候，高级领导人说奥巴马政府落台令他们输了口气，部分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奥巴马总统对伊朗过于软弱。川普政府可能会更多地参与也门危机，外界经常将也门危机视为伊朗和沙特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官员发出信号，川普总统希望进一步加强和沙特之间的战略关系。沙特支持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力量。 马蒂斯仲将同有关国家领导人讨论区域性联盟点样去帮助稳定伊拉克同叙利亚局势嘅问题。美国支持嘅联盟部队正喺度同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打仗。美国军方派遣两架 F-22 隐形战机在阿拉斯加海岸外的国际空域拦截了两架俄罗斯军炸机。各大楼发言人罗斯海军中教表示， F-22 战机星期一拦截了俄罗斯的图-95红色军炸机。罗斯所称的这次安全和专业的拦截行动发生在俄罗斯军炸机飞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之后，距离科迪亚克岛大约160公里的地方。星期二最早报道这个事件的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战机跟随俄罗斯军炸机飞行了约12分钟，俄罗斯军炸机随后飞回俄罗斯东部。北美防空司令部负责监视靠近北美的军机并保卫领空。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说，川普政府面对国际犯罪集团实行零容忍，司法部正制定具体措施制止和捣毁这些集团。蔡新斯星期一在司法部领导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委员会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缉毒工作队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他说他们开会是为了遵照川普总统在2月份签署一项行政令而采取行动，那项行政令要求消灭涉及毒品、性交易、暴力和其他帮派活动的跨国集团。他说，
We will secure our border, expan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and choke off supply lines.
他说美国将会保卫美国边界安全，扩展移民执法并切断供应算。如果你是帮派成员，美国会找到你们，美国会重创你们的网络。巴基斯坦军方否认庇护极端组织在邻国阿富汗和印度搞暴力活动的指责。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二发表一份声明，介绍陆军参谋长巴杰亚维将军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密克马斯特会谈的内容。军方就是在这份声明中否认向极端组织提供过任何庇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海利警告居心可测的外国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商会担心在北韩问题上依赖中国会影响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商环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总统强调他并没有软化对中国的立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对中国的立场并没有软化，并且说他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之后改变了对中国的立场，都是一些假媒体作出来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的专访，川普总统在这一段星期二播报的采访当中表示他未有软化他的立场。他提到了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并且称赞习近平是一个很好的人。川普说该次的首脑会晤的第一日，两人原本只是安排了谈15分钟，结果他是听了是3个小时，而第二日亦都如此，经过两日以来的接触，两人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川普总统说他正在和习近平主席合作应对北韩的核威胁，习近平是知道北韩是一个大的问题，他正在是处理这个的问题。川普说否则是要他怎么办呢？和中国开展一场贸易大战，就在人家正在处理一个更大的问题北韩的时候，川普紧接着说他以极大的尊重来对待中国，对习近平也有极大的尊敬，不过他也提到或者习近平无法帮忙，这个是有可能的，习近平正在是尝试是这样做，大家是要看一看他能够做些什么，但是如果习近平是帮不上忙，这样这个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状况。 大家是要再睇一睇。至于点解唔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者，川普话要佢系点样做，唔通就系响佢哋倾紧呢个北韩问题嘅时候，要佢攞汇率操纵一事嚟敲打中国？呢啲都系假媒体喺度借题发挥。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川普经常批评中国对美国贸易不公，造成美国巨大贸易逆差，并且宣称将会在上任第一日就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而在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在针对主要贸易对象发布的国际经济及汇率政策报告当中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并未有操纵货币汇率，取得不公平贸易优势。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一啲嘅主要媒体近嚟不断报道话，川普上任之后，响好多嘅政策上边同竞选期间有180度嘅大转变，包括对北约、叙利亚以及系中国。川普响上个星期响《华尔街日报》嘅专访当中表示，美国同好多嘅国家都有贸易逆差，但系最大嘅贸易赤字系嚟自中国，亦都系话咗俾中国知，要同美国做一个好嘅交易，就要将北韩嘅问题解决。不过，川普将美中关系同北韩问题挂钩嘅做法，令到好多前任白宫官员系感到忧心，因为数十年以嚟，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府都将两者系划清界线，将共同应对北韩问题定位为系美中两国共同利益，避免因此而必须对中国作出某种嘅让步，比如系承认中国对台湾嘅领土主张，如此先至唔会对美国嘅盟友以及系对手发出危险嘅信号。奥巴马总统的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美国是希望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合作，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并非是给美国的一个恩惠。麦艾文的前任小布殊总统的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格林亦都对川普的做法提出质疑。格林说，自从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历任政府都没有落入这个的陷阱，因为同中国讨价还价会使到美国的盟友不寒而栗。格林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如果你是日本或者台湾，你会开始怀疑你的利益是否是被交换，因为将北韩的问题和美中关系连结，将来会在一些政策上面的不确定性，亦都暗示着美国政策是没有原则。川普向接受福克斯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已经是做得不错，已经有很多的运往北韩的煤炭以及是燃料是被撤回，这个是过去没有的事情，从来是没有人看到中国对美国有个这么正面的反应。但是他表示，但是那些的假媒体却是表示唐纳德川普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立场。川普说他没有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他还说他亦都不知道现时的做法是否对解决北韩问题有用，或者是会需要另外一种的解决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商界领袖担心，川普政府为了压制北韩发展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和中国作出交易，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而同时，美国商会的一份报告说，外国企业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2017年将会是美国企业在华经营充满挑战的一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写道，如果中國幫助美國解決北韓的武器問題，北京方面可以得到更好的貿易協議。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威廉姆斯·扎里特4月18日在北京說，在北韓問題上如果發生某種交易，他們可能在美中經濟關係中為了爭取與中國獲得公平的競爭環境時失去一些動力，對此他會感到很遺憾。同一日，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认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仍然受到不公平的限制。报告说，美国和中国各自正在经历的政治和经济过渡引发不确定性，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环境被认为正在恶化，加上经济放缓，2017年可能是美国在华企业几十年来最具挑战的一个年头。白皮书说，中国在生物科技、电子汽车和机械人技术等领域，为了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限制和外国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市场准入。 美国商会仲话，中国对开放市场嘅承诺履行缓慢而不平均，喺某啲方面甚至反其道而行。美国商会嘅一项调查发现，60%嘅美国企业对中国未来3年市场开放嘅前景缺乏信心。调查话，中国规章解释嘅不一致同法律不明是美国在华企业2017年最关心的问题。美国商会仲指出，中国企业全球大举采购技术和收购企业的同时，美国等国家对这些中国企业的限制十分有限。报告呼吁中国对法庭裁决、执照审批被拒、反垄断调查和海关以及税务规定等方面的信息公布方面做出改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欢迎各国来华投资，将继续为外资企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营造越来越好的投资环境。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海利星期二说，美国正在受到攻击，攻击者包括他所称的居心可测的外国人、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网络黑客等等。而面临川普政府的新财政预算，国土安全部究竟怎样去应对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海利星期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发表演说，包括前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切尔托夫以及是多位军方将领都有出席。出席会议还包括爱沙尼亚驻美国大使以及是多位的日本官员。海利部长说，美国正在遭受攻击，这些攻击的人包括恨美国的人、恨美国自由的人、恨美国法治的人、恨美国价值观的人，而且亦都是恨美国生活方式的人。这些攻击者包括有敌意的国家、网络恐怖分子、跨国罪犯等各式各样的人。在美国面临的众多威胁当中，海利认为其中一种威胁是最大。海利表示，所谓的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是美国面临的真正威胁，他们不辞千里付出巨额的代价透过全球网络进入美国当中。之所以说他们居心叵测，是因为他们来自恐怖主义猖獗的地方，或者是来自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这些人付上了大量的金钱给予国际犯罪组织，将他们从中东地区、亚洲经过由中南美洲进入美国。美国是无法检验他们，无法得知他们的企图，亦都不知道他们在美国境内。他们是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里，亦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偷偷地进入成为了美国的邻居，但是完全不知道他们会做些什么。除了这些居心叵测的外国人之外，海利亦都是指出，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海利说，美国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之困难的挑战。他们之前面对过的恐怖主义挑战都未有这么困难。在过去的几年，他们所看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本土恐怖主义急速增加。单单是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在美国18个州当中就有发生36宗本土恐怖分子的案件。这些的单单是他们所知道的案例，众所皆知的本土恐怖主义极度难以预测和跟踪控制。而是为什么促成了本土恐怖主义呢？大部分的专家都同意，主要靠的就是网络的传播。海利部长还指出，网络攻击包括是来自国家级的黑客网络攻击，亦都正正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Not just bombs and guns are threatened against us.
海利说，威胁不单止是来自炸弹和枪炮，同样是来自遍布美国的电脑网络。美国一直都受到广泛的对手攻击，而这些攻击者的能力更加高深莫测，当中是包括拥有极度精密工具的国家级黑客，亦都有以企业模式的运作，甚至还有客户服务的全球犯罪组织，同时还有从网络上面购买恶意软件的孤狼和网络恐怖分子。他们的企图是各有不同，从军事到商业，从金融到政治，有些时候他们更加只是要大肆破坏。他们针对的是美国的政府的网络、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全美国的系统每日都是被轰炸，甚至是每个小时都是被攻击。美国的污水处理厂、交通系统、电力网络、 金融产业，亦是更多更多。这些攻击者是攻击美国的知识产权、个人资料以及是医疗资料，他们是民主的盗匪。中国据说在这几年对美国的黑客动作频频，除了窃取各种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还有美国国防机密，更加入侵到美国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窃取了所有美国联邦政府员工的个人资料，导致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起诉五名解放军黑客军官，并且当面和习近平谈论网络安全。而俄罗斯除了是入侵各种美国政府以及企业部门，亦都窃取了美国人民的医疗资料，更加被指控在去年藉著是由黑客配合信息战跟宣传战，试图影响美国大选。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主任希路佛询问现时川普政府提出的预算案，除了国防支出增加之外，其他的联邦政府部门的预算都遭到删减，这个是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在新预算案当中，国土安全部将会增加是 2.8 亿美元，也就是 6.8% 的预算。不过这一笔的增加的预算主要是要在川普总统所讲的在美国跟墨西哥的边界建造一道高墙，而包括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等某些的预算则是会受到删减。海利部长表示，面对新的预算，他将要精简国土安全部，尝试是让工作更加有效率。在星期二的会议上，前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切尔托夫亦都在场。电视上人们是可以看到海利部长和切尔托夫部长在会面的后是握手的画面。海利部长指出，国土安全部的一些政策是具有持续性，当年切尔托夫部长启动的一些专案到现时仍然在执行。不过海利部长亦都话，时代已经唔同，响编列预算嘅时候，亦都要有唔同嘅思考方式。海利话，响大家生活嘅响今日嘅世界，从冷战到最近，佢认为总系有住国防跟非国防嘅经费、国防跟非国防人员嘅分别。佢相信现时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对外单位，仲有国土安全部咁样嘅国内单位，其实越嚟越融合。海利认为在未来应该分成安全与非安全，取代简单嘅国防同其他嘅分别。睇一睇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现时肩负了了不起的任务，他们阻挡了来自加勒比海数百吨的毒品，更加不要提他们南从佛罗里达北至五大湖区拯救了很多的人命，他们是很了不起，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跟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关，所以不将他们纳入国安考虑当中是不合理。所以海利表示，他会说美国应该是采取安全的思维而不是国防。川普总统的新预算案当中，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预算被大砍 1.3 亿美元，亦就是被删减了 12% 的预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朝鮮半島局勢能夠為俄羅斯外交和更多插手東北亞事務提供新的機會，利用平壤對北京的不信任和害怕被中國控制，俄羅斯準備在北韓問題上扮演中間人的角色。俄羅斯還擔心，如果朝鮮半島爆發戰爭，將會對遠東地區產生不利的影響，並且正在密切關注美軍在當地的活動。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报最近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讲话，虽然北京比莫斯科有更多的经济杠杆能够施压比平壤，但是在政治上俄罗斯却是比中国更加拥有优势，能够影响北韩。因为北韩更相信俄罗斯，金正恩政权不信任中国人，并且认为中国想控制北韩以及是威胁北韩的独立。这一格经常宣传官方立场的俄罗斯主要报纸说， 俄罗斯将要求北韩重新返回到谈判桌上便利，美国亦都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忙，但是俄罗斯不满意美国军舰兵临城下，因为这样将会影响平壤想对话的企图。不过俄罗斯确实想在北韩问题上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俄罗斯的北韩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表示，俄罗斯和北韩的关系不单止一直是很稳定，亦都是更加知道如何和北韩打交道。沃伦佐夫表示，从苏联时代起，俄罗斯就积累了和北韩合作的大量历史经验。俄罗斯最了解北韩人的思维方式以及政治文化，所以俄罗斯认为外界过分对北韩施压只能够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沃伦佐夫说，影响北韩最有效的方式是静静地在台面下外交。俄罗斯在尝试寻找影响北韩的方式，并且与北韩问题的其他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关系。在涉及到北韩局势的有关六国当中，俄罗斯所受波及是相对较少，但学者认为俄罗斯亦都因此能够成为六方当中最大赢家。因此莫斯科跃跃欲试想影响北韩局势。外长拉夫罗夫和中国外长王毅在几日之前举行了电话交谈。难民和核污染是俄罗斯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俄罗斯和北韩拥有边界，北韩的核试验场距离俄罗斯没几远。俄罗斯是担心一旦朝鲜半岛局势恶化，除了是大批难民涌入之外，远东地区还会遭受到核污染的威胁。滨海边疆区的气象部门说，当地是否将遭到来自北韩的核污染风向将会起到关键的作用。俄罗斯2010年在远东地区所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当中，曾经动员大批紧急情况部的部队以及人员专门演练过如何是应对和消除核污染，显示俄罗斯对来自北韩的核污染问题的不安。莫斯科的军事分析人士说，日本海通常被当成为是南北韩以及是俄罗斯和日本共同享用的内海，即使是冷战时代美国海军亦都未进入日本海活动，但是这次由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所率领的舰队进入日本海，引起了俄罗斯军方的密切关注。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战斗群经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的前夕，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率领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以及访问名义曾经停靠离对马海峡没几远的南韩釜山港。俄罗斯虽然和中国一样是加入了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但是莫斯科和平壤的各种联系互动从未中断。俄罗斯亦都是中国之外另外一个仍然和北韩保持航空联系的国家。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克托克亦即是海参崴和平壤有直接的定期航班。很多的俄罗斯的北韩问题专家经常是访问平壤，他们仍然是北韩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座上宾客。克里姆林宫还通过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和北韩加强联系。俄共和北韩的劳动党经常举行互访活动。平壤的阅兵活动结束之后，一名北韩高级外交官有希望是和莫斯科进一步密切双边关系的谈话纷纷被俄罗斯各主要媒体是转载引述。这位北韩外交部的欧洲局副局是表示，俄罗斯和北韩一样目前都遭受到西方以及美国的制裁，两国更应该发展双边关系。2015年双方举办了友好年活动，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各种互动正在加强。他还说，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曾经三次访问俄罗斯，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克里姆林宫曾经有意安排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015年访问俄罗斯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庆典以及是莫斯科红墙阅兵活动。但是由于中国不满北韩将金正恩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选择为俄罗斯而不是中国，金正恩访问俄罗斯的计划是只好是取消。为了满足北韩的要求，俄罗斯没几年之前还修改了有关的法律，允许遣返那些出逃抵达俄罗斯的北韩难民。俄罗斯的这个举动招致了很多人权组织以及活动人士的批评。 北韩这次在阅兵当中展出的很多弹道导弹亦都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北韩正在开发可携带分弹头的导弹，所展出的几款北韩导弹有些是好像俄罗斯的白羊洲际弹道导弹，更加是好像早期的中国东风21以及是东风31的导弹。一些批评人士就注意到，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这次有关北韩阅兵的现场报道充满着宣传美化北韩的色彩，报道的北韩超市商品摆满了货架，但是却是看不到一名卖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一带一路高峰会议的与会名单出炉，不过多数西方国家领袖缺席。在发生最新自焚事件之后，一个藏族村镇的居民被中国当局召集开会。香港汇丰银行拒绝中国意见艺术家艾薇薇在香港开设户口。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星期二宣布，2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将会参与北京下个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峰会。然而20国集团中只有6个国家出现在与会名单上，而且大部分发达国家政府领导人都不会出席。虽然中国致力在一带一路发展计划中加入国际风情，意大利是唯一派国家领导人出席这一场峰会的主要西方国家。四名具影响力的人物会参与一带一路会议的最高层级的活动，包括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以及为这场峰会开幕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当被问及到西方世界缺乏兴趣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动机抱持怀疑态度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不应该将这次高峰论坛政治化。王毅说，法国和德国在一带一路论坛举办的5月14和15号这两日适逢重要选举，但是他们同意派遣高级官员赴会。王毅说，一带一路不是会员俱乐部，而是广泛参与的朋友圈。在发生最新自焚事件之后，一个藏族村镇的居民被中国当局召集开会。这个是一位目前生活在印度的前当地居民透露的消息。这名自焚者是30岁的王秋才旦。上个礼拜六，他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中心地段的一条繁忙街道上自焚。目击者对他们在印度的联络人说，中国警方在两分钟之内就将火扑灭，将他抬走，目前还不知道他的死活。这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流亡藏人说，跟他通话的一个人没想到这条消息已经传到去藏区境外，但他也不想讲这件事。他说其他居民也不愿意讨论这件事。藏人社交媒体礼拜六流传的一段录影片段显示，中国安全人员向地上的一个人喷灭火剂，并令群众离开。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瞓在地上，在灭火剂产生的迷雾之下几乎看不清楚，他的脚稍微微动了一下。中国意见艺术家艾薇薇4月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身处香港，向汇丰银行申请开户口，但是被以商业决定为由遭到拒绝。艾薇薇讥讽香港可能奉行一国一制更加好。据香港传媒报道，艾薇薇表示在北京都未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事件曝光之后，艾薇薇向网民透露自己申请开设的是个人户口，而汇丰银行回应表示基于私隐理由不会评论个别个案，强调不会因个人政治立场而拒绝为任何人开户口。星期二，一场美国全国的大追捕告一段落。当局表示，被控在面书上登载一段杀人录影片段的男子，在同警方展开短暂追逐之后开枪自杀。据称，史蒂夫·史蒂芬斯在复活节星期日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开枪射杀一名老年人，随后他将杀人片段上载到面书，然后逃跑。 警方展开追捕。宾夕法尼亚州的州警在推特上说，警方星期二早上在伊利郡发现了斯蒂芬斯，警方说在短暂追击之后，斯蒂芬斯就开枪自杀。星期二公布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最近两年的谋杀率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一些大城市的暴力活动增加。纽约大学法学院布伦南中心报告显示，2015年全美国谋杀率上升了一成，估计在2016年亦都上升了 8%。 每日有数以百万计美国人饮用胶樽的过滤水和飲品，每一日超過6000萬個使用過的膠樽被丟棄到垃圾堆填區或者焚化爐，但是美國幾位創業家想出辦法，將膠樽回收之後再製成鞋出售。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是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湾民进党政府希望年金改革法近日能够在立法院通过。我们会报道川普发出的新的行政令，要求增加雇用外国技术人员，但是这个有可能是出现难度。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国际货币基金会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二公布了2017年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 3.4% 上调至 3.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虽然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加强，但是战后全球经济体系仍然面临严重压力，持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发达经济体面临内向型的经济压力，威胁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经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预测中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有 6.6%。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经济在2016年第四季度加速，而且这个势头有望保持，这个主要是得益于欧洲、日本以及中国制造业以及是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组织将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5%， 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6%。 国际货币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帕斯费尔德在报告当中说，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的预期的经济回升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在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经济活动将会显著增强，原因是中国等大宗商品进口国的经济增长保持强劲，导致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状况有望逐步好转。而在发达经济体当中，经济活动的增强是得益于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的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表示，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体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消费者信心增强，特别是在去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如果这个趋势能够保持，这个将会是进一步有助于美国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个亦都导致了美元的走强以及是美国国债利率的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2.3%， 高于去年10月份预测的 2.2%。 基于2016年下半年全球制造业以及贸易的周期性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都上调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 1.7% 以及 1.2%。 英国经济暂时未有受脱欧事件的影响，2017年经济增长率预计是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英国脱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还是要在经历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够体现出来。由于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表现不一，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一些主要经济体表现欠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长预期小幅下调至 4.5%， 但是该个组织预计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强劲，2017年是 6.6%， 高于去年10月预计的 6.2%， 而油价的上涨亦有助于俄罗斯经济触底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表现强劲的原因是政策支持力度大于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一4月17日刚刚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 6.9%， 优于之前预计的 6.8%。 数据显示工业活动的急剧攀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预期，以及是持续快速增长的信贷推动了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的强劲增长。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虽然中国在继续努力解决需求再平衡以及是产能过剩两大问题，但是中国经济依然过度依赖刺激性政策所带来的增长，以及它所引发的快速信贷扩张。信贷增长过快加剧了中国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目前中国总体负债率已经是接近 300%， 其中大多数是集中于企业部门。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范围的保护主义抬头提出警告，认为这个将会导致在中长期内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严峻。该个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帕斯费尔德在报告当中说，一个突出的威胁是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这个会引发贸易战。主要发达经济体当中，若干因素导致在政治上形成了对灵活政策方法的支持，而这些政策方法可能会损害国际贸易关系以及是更加广泛的多边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发达经济体在过去的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远远不及新兴市场以及是发展中的经济体，而且增长收益未大量惠及低收入的群体，这个在部分程度上导致了贫富悬殊的加剧以及是民众的反贸易、反全球化的情绪。但是该个组织认为，造成全球不平等趋势的主因并不是是贸易，而是技术的革新。如果各国政府希望通过限制贸易的做法来改变现状的话，这个将会是自讨苦吃，因为这样就会造成消费者以及是企业价格上涨、生产率下降，并且因此而导致家庭实际收入是下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企图增加企业雇用外国临时员工的难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根据这一项叫做《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命令，初步的措施就是改革 H1B 签证项目。这种签证允许雇主，主要是高科技公司，雇用技术人员到美国工作三年，每年有85000个签证，65000个发给具有学士学位的人，另外两个发给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川普星期二在威斯康辛州的克鲁沙市的一家公司发表讲话。川普说，他们要使用你们都熟悉的一件工具，就是大取。美国政府将要求雇主证明这些签证只会发给相关领域技术水平最高的人。川普说，这些签证应该发给技术水平最高、工资最高的申请者，而不是用来取代美国人。美国政府说，这些签证导致美国人工资下降，因为 80% 的 H1B 签证持有者的工资都低于相关领域的中等工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斯希拉说，川普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这些的法律漏洞百出，成为雇主利用廉价劳工力的手段，而不是填补技术空缺的途径，结果是申请的人很多，斩了美国人的工资。每当申请季节一开始，相关的联邦办事机构就人声鼎沸，因为申请人太多，不到一个星期政府就停止接受申请。政府通过电脑抽签来决定哪个获得签证。希拉说，这个项目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政府程序将事情搞坏了。他说，一些公司赚了成倍的钱，因此有钱游说国会阻止这个签证项目的改动，而这一切游说都是合法的。 印度是获得这种签证最多的国家。美国国土安全部说，2015年 71% 的 H1B 签证发给了印度人，中国是远远落在后面的第二，只获得 10% 的签证。印度获得签证最多的原因是有大量的外包公司提交数万份申请，获得签证的机会自然就多。美国联邦政府规定不得取代美国人的饭碗，外包公司只要付给 H1B 签证持有者至少$60,000的年薪，就不受这条规定的限制。希拉说，行政命令代表的新政策可能有利于美国高科技公司，而不利于那些钻这个项目漏洞的外国公司。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政府希望年金改革法案近日能够在立法院通过，引发了部分军公教人员的不满。国民党方面就批评强行通过这项法案将会对台湾经济造成冲击。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台湾立法院的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星期三审议引发争议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草案，为了保护立法委员的安全以及避免几百名抗议者出现激烈的行为，当地警方不单止动员了超过2000名的警察去维持秩序，并且在立法院的周边围起了层层的铁丝网。不过民进党立委黄定宇以及时代力量的立委徐永明仍然受到部分情绪激动群众的推挤和泼水。蔡文总统上任之后誓言是要推动年金改革，逐年取消不合理的公务人员福利制度，以落实转型正义以及世代正义，避免退抚基金最后走向破产。不过部分退休人士就批评台湾政府的做法是违反了诚信，将他们当成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名退休姓游的陆军上校说，政府的年金改革精算报告昨日才出来，就要求立法院这两日就通过有关的法案，他认为整个过程太过粗暴，退休公务人员绝对没办法接受，将会反对到底。
明显的就是把军公教人员当作国民党在斗争，现在不
一名退休姓游的上校说，明显就是将军公教人员当作国民党在斗争。他说现在不当党产条例，民进党就斗国民党，现在就将军公教亦当作是国民党去斗。他们说，我们军公教是台湾几十年稳定的基础，按照国家的制度工作领取他们的退休金。在台湾，军公教人员一般被视为台湾国民党的铁票。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亦曾经推动过年金改革，但因为阻力太大没有法顺利进行。年金改革当中最引发争议的就是军公教人员的 18% 优惠存款利率。这项源自于1958年的行政命令，主要是照顾当时收入相对较低的公务人员，令到他们在退休之后可以有稳定的生活。目前仍然有42万人受惠的，台湾政府每年要支出800亿新台币去补贴。不过近年来随着年轻世代的低薪化以及整体经济成长趋向缓慢，再加上台湾银行目前的存款利率不够 2%， 社会不满的声浪越来越大。民进党立委姚文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政府就年金改革成立的小组有关的公听会亦进行了一年，他指责过程粗暴并不公平。
我们国家总不能这个当班的公务员领的那可能比这个已经退休的公务员还少。
民进党立委姚文智说，台湾不能够当班的公务员比退休的公务员领的重要少。他说每个礼拜休息两日和每个礼拜休息七日，领取的薪水都差不多，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姚文智又说，年金改革的过程难免有波折，但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没人可以阻挡。又说政府的财政必须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否则台湾只会向下沉沦。台湾存序部公布的报告说，如果持续 18% 的优惠存款利率政策，退抚基金将会2050年之前破产。除了国民党之外，其他党团就希望最快两年最慢六年可以停止这项政策。国民党立委曾铭宗就对美国之音说，年金改革需要更多的实质沟通，这是一项精密的社会工程，民进党只是做程序上的协调并且强行通过，
甚至又宣告5年后还要再进行第二次的年金改革。
国民党立委曾铭宗说，甚至宣告5年之后还要再进行第二次的年金改革， 这个结果会对台湾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冲击，会对经济紧缩产生重大影响，结果是没有配套。周明忠又说，传媒部昨天才提出有关的评估报告，改革到底有什么效果，应该要给民众再检视一下。台湾朝野立法院党团还未有就年金改革法案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再举行两场公听会。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谴责包围立法院过程当中的暴力事件，不过参加抗议示威的人就希望蔡英文政府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中午后对全国民众发表讲话，谴责围攻立法院过程中的暴力事件。报道说有抗议者以暴力方式，其中包括泼水、阻拦一些立委、部会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进入立法院参加议事活动，并同警察发生殴打，一些听证会被迫推迟。报道说上午一共发生了13宗暴力事件。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说，
没有人喜欢蛇龙判罪嘛，但是我要拜托大家忍耐一下，这些不方便是为了让年金改革的法案顺利的进入审查的程序。
蔡英文说没人喜欢蛇龙驱马，但是他要拜托大家忍耐一下，这些不方便是为了使年金改革的法案顺利进入审查程序，他们绝对不能够放任以暴力来拖延改革的脚步。对于今天上午以暴力的方式阻止立委官员和相关人员进入立法院开会的拖跌行为，警方一定会严办。今天上午立法院被围的水泄不通，进入立法院非常困难，大家不得其门而入，最后发现只有铁丝网中狭窄的一条通道可以进入立法院。会议期间院外高声喇叭压过室内声音。台湾全国教育产业工会秘书长刘亚平昨日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是人才，我们军工教是国家的受雇者，我们是国家依据法律聘用的给予薪水跟退休金，今天这无良雇主毁约。
刘亚平说他们军工教是国家的受雇者，他们是国家依据法律聘用的，给予薪水的退休金，但是今日无良雇主违约背信，执政无能，全民遭殃，政府以破产没钱的理由删减他们受雇者的退休金，国家不能说乱搞就乱搞。民进党说乱搞就乱搞，政府没诚信，怎样做政府？记者问会不会出现暴力，刘亚平说，
我跟你讲，我们不排除那个可能，现在改革还没有实施，当你改革之后让有些军工教原来安定的生活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人民活不下去会出现什么新闻。
刘亚平说他跟大家说他们不会排除这个可能，现在改革没有实施，改革之后使有一些军工教人员安定的生活，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人民活不下去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的行为。同时蔡英文在讲话中呼吁民众给政府机会，他还说当年挤压下来的年金改革难题是前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虽然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上个月爆料说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何国强的仔涉及方正证券的股权之争等等的贪污腐败事件，但并没有引起反响。不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在星期一就发表了长篇的报道，披露何国强家族敛财的内幕，助证了郭文贵有关方正证券的讲法，引起外界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曾经在中国有广泛政商人脉的富豪郭文贵今年3月8号在美国明镜新闻专访上面爆料说，2014年他旗下的民族证券刚刚耗费巨资收购方正证券，时任北大方正集团总裁李友就奉作为幕后的股东前政治局常委何国强的仔何锦涛之命要求增矿资本稀释郭文贵的股份。郭文贵认为这个举动是何锦涛摆明要掠夺北大方正的国有资产和自己的股权，所以同李友反目成仇。 郭文贵表示，何锦涛是方正证券第二大股东的上司，但是通过代理人隐瞒了自己的角色。郭文贵又说，何锦涛曾经威胁要整死他。由于郭文贵在采访之中并没有提供任何何国强家人不法行为的证据，因此并没有引起媒体的过多注意。不过在沉默一个月之后，郭文贵在4月14号在推特上面宣布，4月19号上午9点北京时间晚上9点接受美国之音面对面直播采访，以揭开中国反腐的真相。外界预计郭文贵将会揭秘何国强家族更多涉及贪腐的内幕和相关的证据。同时，美国《纽约时报》4月17号的报道，该报在北京、香港和成都的记者2015年通过查阅股权记录以及采访何国强家族的成员，摸清了何国强家族的金融网络。何国强家族的确通过空壳公司间接控制过方正证券。方正证券2011年首次公开发股的时候，第二大股东是一家名为利德科技的公司，利德科技股东之一张秀琴是何国强的太太张秀玲的亲姊妹，该公司拥有各地的房地产、医药和金融公司的股份，总值超过6亿美元。纽约时报的报道佐证了郭文贵有关何锦涛和方正证券关系的讲法。此外，方正证券和瑞信银行2008年合资成立瑞信方正，当时何国强任政治局常委，该合资公司使到瑞信银行得以进入中国投资市场。2010年瑞信方正为杭州信网科技募款，而该公司董事廖永是何国强的儿媳何锦涛的妻子，何家控股杭州信网近 10%。 另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二的报道，早在2014年4月，香港中资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被中纪委拘捕调查之后，中国就有媒体报道并且隐瞒披露何国强的两个仔涉案，涉嫌宋林在购买山西金业集团煤矿资产的时候多付了50亿，转到了何锦涛的私募基金，造成各有资产流失。而稍后纽约等外媒亦都披露何国强家族敛财以及他的财富。不过何国强同年6月在十八大退休之后首次公开现身贵州，在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陈敏尔陪同之下参观贵阳孔学堂，官方喉舌人民网等转载，同时官方背景的凤凰周刊亦都推封面的报道。他说何国强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为何国强洗底的味道浓厚。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研究员自由媒体人赵岩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经目睹时任中纪委书记何国强的两个仔何锦雷和何锦涛收受几十亿的变相贿赂。赵岩又表示，2009年他曾经调查原为国有资产的云南文山州都龙石子矿被贱卖的事情，其中涉及时任云南省长秦光荣。2009年他应朋友之约去到北京顺义一个大宅院，看到何锦雷和何锦涛乘坐武警牌照的奥迪 A8 车亦都去到了大宅院。赵岩表示，坐在林卓的和他坐在台边的他和朋友看到云南国投的领导交给何国强的儿子40亿的支票，他说是为云南管理投资，实际上是变相的贿赂，这样给了中纪委看上了监视住的秦光荣摆平是非。
我他来你这干嘛？他说秦光荣惹了事儿了，在文山州卖矿的时候，中纪委盯上这个事儿了，他们就。
赵岩话：佢正系何锦雷同何锦涛嚟呢个地方做乜嘢咧？佢啲朋友话：秦光荣惹咗事，喺文山州卖矿嘅时候，中纪委就留意到呢件事，佢哋又嚟呢度俾呢个投资公司摆平呢件事。人哋送礼系咁样送嘅，佢亦都有讲，佢哋而家喺度搞紧合同，俾支票。云南省各投出40亿俾何锦涛嘅公司，意思就系佢哋嗰边唔识做买卖，而将呢啲钱托俾呢一头嘅人嚟到做买卖，其实就系变相嘅行贿，即系话攞国家嘅钱嚟到变相投资佢哋嘅公司，赔咗就系云南赔，赚咗咧就分一啲俾其他人，唔能够分亦都冇所谓，就系呢个意思，完全系攞住国家嘅钱变相行贿。有分析表示，呢啲系三年几以嚟何国强同佢嘅家人第二次被媒体披露暴敛财富，喺中共忙于准备今年秋天召开嘅十九大之际，最高领导层如何处理？ 何国强是否会成为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之后的又一大老虎，外界仲有待观察。赵岩又表示，何国强在党内仲有相当大的影响，处理何国强对于习近平布局十九大是有好处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海燕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呢，咁结束第一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㗎，欢迎你继续收听。